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魔球理论班早自习的第14周，我是主持人喵老师。常规赛啊是已经进入了倒数第四周，那么很多队伍也是火力全开，为季后赛冲刺做准备。本周呢也是有非常多很精彩的比赛，包括喵老师上周推荐过的啊这个圣徒和四九人的神仙大战，最后四九人是任意球绝杀，客场带走了胜利。爱国者呢坐镇狐狸堡，主场迎来酋长，却是因为裁判的一个争议判罚而遗憾败北，被对手复仇成功。乌鸦是继续强势的表现，客场战胜了比尔，巩固了自己美联第一的地位。德州人则是阴沟翻船，主场败给了野马，被今天获胜了的泰坦追了上来。那么今天我们在讲夜赛之前，是先要讲一讲美联的季后赛形势。在爱国者失利之后，乌鸦的美联第一可以说是基本稳了，后三场他们要打小飞机和布朗，只要都赢球，他们就能靠胜负关系力压爱国者，锁定美联头名，那么最后一场打钢人就可以放水了。那么爱国者输球之后呢，是基本丧失了争夺美联头名的希望，领先身后的酋长和比尔就只有一场，好在他们接下来的对手是猛虎和海豚，可以虐菜找找感觉。第16周主场迎战比尔将是最重要的比赛，一旦失利有可能要让出美联第二，但是他们就算输给比尔，仍然可以凭借相同对手比赛的胜率压过比尔，拿下分区头名。酋长呢在今天获胜之后，由于突袭者告负，他们已经锁定了分区头名，接下来打野马、熊和闪电，他们将力争全胜。一旦爱国者马失前蹄输掉一场，酋长就能取代爱国者获得季后赛首轮的 bye week。 那么美南呢是随着泰坦的强势和德州人的实力、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目前德州人还是略占优势，他们不单拥有 tiebreaker， 而且第15周要去打海盗，而泰坦则是打圣徒。德州人只要能拿下一场泰坦并且赢下海盗，就能锁定美南的头名，而泰坦则是需要两战德州人都获胜才能确保美南头名。外卡方面，小马和突袭者输球导致他们是基本出局了，剩下比尔、钢人和泰坦三队，钢人和比尔都要打一场小飞机和自己分区的头名，但是钢人最后一周的对手乌鸦很可能在第16周就锁定了美联冠军，从而放水。下一周比尔和钢人的直接较量将会决定美联外卡的形势，那么下周喵老师也是会在早自习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复盘。泰坦呢争夺外卡的形势则比较差了，如果最后三队都是10胜6负的话，钢人会因为美联内部比赛的胜率高而拿到外卡第一，而比尔则会因为第5周和泰坦的直接交锋中获胜而拿到外卡第二。那么泰坦如果和钢人或者比尔其中任意一队啊同战绩，那么他们也是没有 tiebreaker 的，所以他们挤进季后赛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胜德州人去拿到美南头名，如果输了一场给德州人，那么泰坦在外卡争夺中是落后很多的。如果泰坦对德州人两胜，德州人和钢人比尔竞争外卡的话，那么德州人对这两支球队是都拥有 tiebreaker，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德州人进季后赛还是比较稳的。那么接下来的看点就是德州人和泰坦的这两场美南头名之争，以及下周直接决定外卡座次的钢人和比尔的大战。那么下面我们要进入早自习的这个常规主题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场周日夜赛，是国联西区的一场分区内战，国联第二西雅图海鹰做客洛杉矶纪念球场，挑战超级碗亚军洛杉矶公羊队，最后公羊是以28-12轻松带走这场胜利。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获胜了的洛杉矶公羊啊，在状态起伏不定将近一个赛季之后，这两周的公羊不知道是被乌鸦打得开了光，还是上周打红雀打开了光，公羊是终于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去年进超级碗的这个风采。今天这是一场典型式的公羊式的胜利，公羊的进攻从路面入手啊 ，Todd Gurley 本场是表现出色，连跑带接拿下113码， 并且有一个 stiff arm 将对方脚位 Trey Flowers 生生按倒的一个非常 girly 式的一个打阵啊。那么全场比赛，公羊35次冲球拿下162码两个打阵，平均每次冲球有 4.6 码。公羊的前线在冲球开路和传球保护上做的都非常好，没有放出任何一个擒杀，让海鹰的头号冲传手 Jadavian Clowney 是根本碰不到 Jerry Goff。 在出色的传球保护和冲球掩护下， Jerry Goff 本场在打这个假交地 play action 时候也是发挥的相当出色，扔出了两个打阵，全场传球一共有293码。公羊在进攻端打出状态，防守端呢也是发挥出了一流水准。今天Aaron Donald、Samson Ibukam 和 Dante Fowler 率领的七人前线是完全统治了开球线，三人一共五次擒杀了 Russell Wilson， 并且贡献了九次撞击。全队呢是一共有11次撞击四分卫。Russell Wilson 面对这样强悍的防守前线，表现的是毫无办法啊，狼狈不堪。防守二线呢，也是很好的限制住了海鹰的传球进攻，没有让海鹰的进攻组拿到任何一次打阵。即使是在第三节，公羊的进攻组受限 ，Goff 连续两次啊扔出两个超节之后，公羊的防守组是依然坚挺，让对手在接下来的三个 drive 里面只拿到了一个首攻。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公羊队的安全卫华裔小将啊池友俊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全场送出了六次情报，全队第三高。那么今天公羊是从进攻到防守完全统治了这场比赛，拿下了这场非常重要的胜利。虽然这场比赛啊公羊胜利了，但是公羊还是暴露出来本赛季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Jared Goff 在压力之下是仍然不会打球。今天的两个超节虽然有外接手跑线路上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啊，但是 Goff 第一个球在压力之下明显是出手比较仓促，直接造成对手超节大阵。第二个超节的那个深远传球啊，感觉也是因为第一个超节而心态比较失衡，送给对面安全卫Quandre Diggs 本场第二个超节。本赛季打到现在呢， Goff 的达阵超节比是13:12。作为对比呢，对面的 Russell Wilson 是26:4，跟 Jared Goff 同年进入联盟的四分卫 Carson Wentz 是20:7，四千万先生 Dak Prescott 是24:11，剩下的精英四分卫中呢 ，Lamar Jackson 是25:5 ，Patrick Mahomes 是20:2 ，Aaron Rodgers 是22:2。那么公羊现在在季后赛的争夺中是处于一个生死关头。Jared Goff 需要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控制自己的失误，提高在压力之下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否则公羊过了海鹰这一关也难以过牛仔跟四九人这两关。但是今天的公羊啊，又让球迷们燃起了打进季后赛的希望。他们现在落后外卡第二名的维京人还是有一场的差距，但是公羊不单需要自己跑桌子成功，更要需要一点运气才能挤掉维京人杀进季后赛。可以说公羊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了，但是他们必须要连战连捷拿下五连胜才能有机会挤进季后赛的行列中。今天他们赢了，将来他们也没有任何退路。而另一方面，如果说上一周海鹰战胜维京人是他们本赛季两场最重要的胜利之一，那么他们今天这场失利则是本赛季最不该输的比赛之一。而且这场比赛他们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本场比赛海鹰可以说是完全被碾压，在进攻和防守端近乎完败。 Russell Wilson 打出了本赛季最差的一场表现啊，全场36次传球22次成功，拿下245码一个超节，没有打阵，四分卫评分是只有 69.8 分。海鹰刚开场不久就折损了最近表现火爆的跑位 Rashad Penny， 而且他是因为 ACL 啊赛季报销了，这可以说是对于海鹰的一个巨大的打击。即使这样，依靠 Chris Carson， 海鹰依然是在21次冲球之中冲出了106码，但是糟糕的三档成功率让他们一次一次无功而返。 本场比赛海鹰14次三到只有4次打成。在第一个 drive 拿到任意球三分之后，海鹰在接下来的7个 drive 之中只拿到了6个一档。海鹰今天的进攻锋线啊，可以说是稀巴烂，送给对手5次擒杀的同时放出了11次撞击。那么 Wilson 在场上大多数时候呢是仓皇逃窜，同时海鹰还吃下了8次犯规啊，罚掉了64码。进攻端乏力，在防守端海鹰也是几乎毫无建树。小卫 Quandre Diggs 两次超截 Jared Goff 可能是唯二的两个亮点。那么除此之外呢，海鹰的防守锋线今天几乎没有碰到 Jared Goff， 仅仅有4次撞击，那么二线也是屡屡被打穿。这样糟糕的表现让他们拱手让出了国联第二的位置，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外卡中区。那么如果他们不能够摆脱本场比赛这样一个糟糕的状态，那么他们最后一场打四九人可以说是没什么希望啊！毕竟你看四九人跟这个圣徒这场神仙打架让我们看到这两支队伍的实力。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国联季后赛的一个形势啊，经过这一周之后，那么国联的排名又是大洗牌，圣徒和海鹰在输球之后是分别让出了第一跟第二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获胜了的四九人和包装工啊。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不是三周前的排名吗？对，他俩又回来了啊。那么现在四支可能争夺国联头名的球队，四九人、包装工、圣徒和海鹰，则是完全陷入了大混战。这之中圣徒的赛程是最好的，要打小马、泰坦和黑豹，那么只有泰坦是稍微难打一点的。包装工呢，则是要对阵他们分区的三个对手啊，熊、维京人和雄狮。海鹰接下来两场打黑豹和红雀的比赛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最后一场要死磕四九人。那么四九人呢，不单最后要死磕海鹰，而且之前那一场还要打状态回暖的公羊，可以说他们的赛程是最难的。一种极端的情况啊，是这四支球队都是13胜3负，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海鹰最后可以拿到国联的头名。但是根据大家胜负的这个变化啊，剩下三支球队在13胜3负的情况下也都有可能是拿到国联头名的，所以国联排位的这样一个大混战可能要等到最后一周才能够揭晓。那在外卡方面呢，海鹰和四九人基本上是有一支球队要拿一号外卡的，那么二号外卡的主人将会是维京人和公羊其中一支。维京人现在领先公羊一场，但是公羊是拥有 tiebreaker， 那么只要维京人接下来能够3连胜，他们就能稳稳的挤掉公羊拿到外卡，所以他们现在手里是有主动权的。但是他们想冲击包装工的分区头名，他们不单需要在直接对话中击败包装工，而且需要包装工再输掉一场比赛，可以说是比较难的啊，因为他们在分区内部的这个比赛的胜率中是低于包装工的，所以包装工是拥有 tiebreaker 的。那么维京人现在的目标应该就是稳住外卡。那么剩下的一个季后赛席位啊，可能都要被大家笑话了啊，看来牛仔和老鹰都不想拿这个位置。牛仔呢是周四的时候败给了熊，战绩掉到了6胜7负，而老鹰是在周一夜赛啊主场差一点输给了巨人队，最后是绝地反击，在加时赛中以23-17战胜了巨人，和牛仔的战绩是追平了，因为相互胜负关系而屈居第二。牛仔在周四输球的时候，我曾经跟朋友说，牛仔今年这臭球配不上进季后赛。但是老鹰打完这场，我觉得他们更配不上。老鹰打了三节烂到不能再烂的球，但是唯一的一节半好球让他们在主场带走了胜利，勉强保住了季后赛的希望。老鹰今年是饱受伤病的困扰，我们来看一下这支进攻组啊。伤病名单上躺着头号跑位 Jordan Howard， 二号外接手 DeSean Jackson， 三号外接手 Nelson Aguilar， 今天还伤了头号外接手 Alshon Jeffrey 和主力右接锋 Lane Johnson， 主力阵容几乎伤了一半，而且外接手是全部因伤缺战。那么剩下的几名替补外接手，我基本从来没听过他们的名字。然而 Carson Wentz 最稳定的接球点不是他的接球手们，从来都不是他的接球手们，而是他的好基友近端锋 Zach Ertz。 今天在接球阵容乏力的情况下， Ertz 是站了出来，九次接球拿下91码和两个打阵，而且这两个打阵都是至关重要，一个是第四节结束前扳平比分的打阵，另一个则是加时赛中锁定胜局的打阵。今天另一位有亮眼发挥的球员啊，替补跑位中的替补 Boston Scott， 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我甚至以为他是偷拍猛虎 sideline 的一个 Boston 的球探啊。那么在上半场老鹰进攻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啊，中场 Doug Peterson 是迅速的变阵，利用 Boston Scott 这名骑兵的速度和灵活，是大大平风短传。那么他今天也是连跑带接，拿下了128码和一个大阵，包括打成多个关键的三档进攻。 Peterson 今天对 Scott 运用的是下半场老鹰翻盘的一个关键。然而从今天老鹰前三节的进攻以及他们的二线防守来看，他们想要过牛仔这一关应当是不简单，而且牛仔是向来啊内战内行。凭老鹰今天打巨人的状态，他们接下来还要打红皮，还有另一场做客挑战巨人，也并不是说能够十拿九稳的，毕竟他们连海豚都敢输。那么老鹰想进季后赛，就必须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中全部获胜，尤其是要赢下第16周和牛仔的生死战。而牛仔呢，下一场并不需要硬拼公羊，就算他们输给了公羊，他们如果能战胜老鹰和红皮，他们依然可以凭借胜负关系压过老鹰，以8胜8负啊凑合打进季后赛。那么公羊可能就算拿下11胜也未必进得了季后赛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巨人呢今天即使是输了球啊，也是输得非常漂亮。早已经无欲无求的他们啊，偷偷摸摸的啊输到了联盟的倒数第二的这个位置上，是舒舒服服的准备拿榜眼。本场比赛呢，四分卫 Daniel Jones 是因伤缺战，小曼宁啊 Eli Manning 终于是重回首发，而且今年的最后三场啊应该是会是他的这个告别巡演。本场比赛他也是宝刀不老，拿下203码两个大阵，上半场更是率领巨人出人意料的以17-3领先。然而下半场球队的进攻哑火啊，依赖也是无力拯救球队，进入加时是更没有机会上场，职业生涯加时赛仍然是难求一胜。围绕着小曼宁啊，今年的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就是他到底应不应该进名人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数据啊，依赖打了16个赛季235场比赛，职业生涯平均每场传球码数241码，传球成功率 60.3%， 达阵超接比呢是341:264，就是每场比赛大概是 1.5 个达阵一次超接啊，反正每场比赛肯定是要扔超接的啊。这个四分卫评分是 84.1， 胜率嘛啊，这场比赛之前正好是 50%， 那么这场输了就变 49.8 了。那么这个数据乍一看啊，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啊中游甚至是中游偏下的一个四分卫的数据，但是你仔细一琢磨呢，这个普通的中游四分卫居然打了16个赛季，而且每个赛季都这么中游。从常规赛上来看啊，小曼宁的历史地位也就是一个运气好一点能够一直得到球队信任的，但是一直很不稳定的很神经刀的这样的一个中游四分卫。但是小曼宁运气不是好一点啊，他不是一般的好，他点就是一个天选之子啊。六次进季后赛，他有4次都是一轮游，剩下的2次啊，他都能4战全胜夺冠，而且是4战全胜啊，从来没有过 bye week。而且这2次都是在如日中天的爱国者的头上夺冠，尤其是2007赛季的那个全胜的爱国者。这2次超级碗中，他的外接手都有关键时刻有如神助的啊神奇接球。一个是2007赛季的那个头盔接球啊， 另一个是2011赛季啊双人包夹之下的 The Mario Catch。除了有这个运气因素啊，小曼宁他是一个天生的大心脏球员，关键时刻从不怯场，反而更大场面啊，越落后的一个比分，越难的一个境地，他打得越来劲。那么这跟他哥可是完全反过来了。每到第四节啊，小曼宁就开启了暴走模式啊，刷出大码数，扔出关键打阵啊，也扔出关键超级。那么两届超级碗冠军，两届超级碗 MVP 啊，历史上只有五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小曼宁传球码数呢又是历史第七，传球达阵数历史第八。就算他从常规赛来看他的能力啊达不到名人堂的级别，但是我们看他职业生涯的长度，他的稳定的贡献，在码数上的贡献，在达阵数上的贡献，在对手防守二线超节数上的贡献，而且他给我们带来了两次伟大的季后赛之旅，两次伟大的超级碗胜利，两次让所有的爱国者球迷心碎，哪怕就凭最后一点啊，肯定很多球迷都想把他选进名人堂了啊！他简直是拍黑们的精神领袖，所以小曼宁是有理由也有实力被选进名人堂的。希望他能在很有可能是职业生涯的最后三场比赛里啊，这三场啊退役巡演里面，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回忆，更多的惊喜啊，更多的逆转和更多的超节。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期节目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两场夜赛，分别是周日夜赛美联外卡之战，布法罗比尔客场挑战匹兹堡钢人，以及周一夜赛新奥尔良圣徒主场对阵印第安纳小马，敬请期待。